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与保罗或者其他使徒的书信比较起来，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你要抓住它的主题的确是比较不容易一点，因为它不真的是在讲救恩的道理，好像罗马书，解决教会的问题，好像哥林多前书。那它讲什么呢？哥林多后书要把它读明白呢，我们最好能够先在心里摆一个三角形，上头一个点是神，底下两个点，一个是使徒，一个是使徒所服侍的教会，或者说众圣徒。因为哥林多后书的主旨是在这三个点中间打转，就像我们在前几章的解说里面说的，讲到神与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关系，神怎么样借着我们在你们身上做工，借着使徒来帮助教会，帮助后来所有的众圣徒。那我们要从神这样的命定，这样的安排里面得到全盘的益处，就必须在这个三角关系上有一个多方多面的明白。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这个话是接着第三章讲的。在第三章里，保罗把自己的职分和旧约里面摩西的职分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比较，达到一个无可推诿的结论，就是因为基督，所以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来告诉我们，这个新约的知识，属灵的知识，称义的知识，是大有荣光，远远胜过旧约摩西的知识。既然摩西的知识都比不上，当然就胜过了一切旧约的知识了。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在上一课里面也讲了，中国的教会过去百年来曾经产生了一些过与不及的现象，并且直到今天我们还受他们的影响。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一个保罗使徒们的职分当成一个代代承传的职分。人以为有亮光有能力的传道人会自告奋勇的，或是被拥护者推带上去的，在今天的教会，在这个世代里边，担负起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个职事，这是过。除了过之外，还有不及。不及我们也已经说了很多，从哥林多书一开头的讲解就说了，人常常把保罗所说的道理留下来，把他的职分给架空了。我们不认为保罗现在仍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尽这个他所说蒙神的怜悯所受了的新约的职事。我们只把保罗所有的讲论综合起来变成神学，用这个神学来作为教会的圭臬，是因为神学上这样讲，所以我们这样听，这样遵从，并不是因为使徒们这样说，所以我们这样顺服，这样接受。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可以大致被分成两半，前一半重点在于执事。第四章的头一段很清楚，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讲保罗和使徒们怎么样尽这个职分，这个职分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但是从第七节甚至从第六节开始呢，这一章圣经的重点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转移，不再是从职分的观点上来讲到使徒与教会和众圣徒的关系，而是从经历或者是榜样上来对教会说话。也就是说呢，在第四章的这个中间以后啊，前面所说的那个我们与你们的界限就会越来越模糊了。因为既然说到榜样，既然说到在主里面的经历，那就真的是成了可以承传的，在他们怎么样，在我们也应当怎么样。这样榜样与经历的关系就和那个职分上的关系有出入了。或许有人要问，那难道我们不也是所谓新约的执事吗？我们与旧约一切的服事比起来，不也和保罗一样的有荣耀吗？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这些话不正是指我们讲的吗？那当然，在面对教会做服事工作，或者对人传讲这个救恩的时候，的确啊，我们都在穿保罗的鞋子，都在站他所站的位置。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基础上的不同，就是当保罗在进这个职分的时候，在这个职分上所要讲述的内容，所要带进来的权柄还没有被解明，在乎神借着保罗借着彼得把这些所谓福音奥秘里面的点点滴滴给你发明出来。当我们在进这个职分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是照着他们的话来讲，是接着他们的话来讲，甚至当我们在进这个职分的时候已经不再要求我们去自己做王，去自己再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即或有也是相当细微末节的领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尽管看起来好像我们也在进这个新约话语的执事啊，属灵的执事，称义的执事啊，但实际上我们了不起只能说是他们的同工，我不能代替保罗做工头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一再的强调，从罗马书到哥林多书一直读到现在，你要把保罗当成一个活人，仍然在教会中尽职分。你非但要讲他所讲的，照着他的样子去讲，而且在讲的时候呢，要让人注意主，注意使徒与使徒的教训，不要让人注意你，好像你成了他一样。他的话你给他换个新名词，装上个新系统，就成了你的发明了，成了神给你的特殊亮光了，大家起来恭维你，效法你，这是不对的。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说 99% 的教会都在这样讲，马丁路德恢复了圣经里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马丁路德恢复了圣经里借着保罗向我们解明的因信称义的道理，重点是在保罗，不是在马丁路德。这个遗憾是很大的，不信你今天到传统的路德会、路德的学校、路德的神学院里面去看一看，他们仍然把路德的思想当成解释圣经的圭臬，并且把这个权柄啊、那个注意力啊交给马丁路德的程度远远超过他们交给保罗的程度。保罗不过成了圣经道理的一部分。中国地方教会的运动遗憾是一样的，今天在这个路线的教会里面，尤其那些以召会自称绝不与其他路线来往的弟兄姐妹们，倪弟兄说什么，李弟兄说什么，那个重要性远远超过保罗说什么、彼得说什么。保罗彼得不过是新约圣经的内容，已经不再是教会里面尽职分的使徒，在他们中间谁的话分量更大，那是不用专家跟你讲，往往你只要参加他们一次的聚会，甚至谈几句话，就能够得到非常清楚的答案。他们所说的恢复，是恢复神给他们所尊崇的李弟兄或者倪弟兄的亮光，并且怎么样借着这些亮光，在这个时代成为先知，尽申言者，尽话语执事的职分，而不是把保罗的教训直接当成新鲜的活泼的圣言领受下来，让保罗在今天的外邦教会里尽他外邦使徒的职分。若是不带着李弟兄的眼镜来解读啊，保罗的话对他们又成了蒙上帕子的话。好，那让我们来看看第四章的头一段，保罗怎么样在这个职分上尽职。他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完全的陈述，但是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快注意力就被吸引到这个表述之后的两节圣经。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哎，保罗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我传福音，人要是不信就被打成灭亡之人，瞎了心眼的人。我们传福音要是有这么大的把握，那不挺省事的吗？哎，您还别说，现在尤其这几年，那教会里还真有这么一批人向大家做思想工作， 教导我们传福音啊，就跟传佛一样，有缘的人就会来了。哎，只要你打个招牌，把福音讲清楚了，预定得救的人，被拣选的人，自然就会被主带到你这里来。非但如此，千万不要用任何的手段、任何的方法、任何的鼓励去帮助人接受福音，因为那都不合最严谨的加尔文神学预定论。这个严格的预定论神学是说，基督只替那些事先蒙拯救的人死了，人因为完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人不可能对福音有任何的回应，你更不要去帮助他来回应，那是假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只将真理表明出来，把福音推荐给他们。如果是蒙拣选的人，天父一定会吸引他，剩下的人通通叫做灭亡的人。哎，您要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说，不要笑，不要觉得吃惊啊！从前白种人给中国人吃鸦片，今天有很多白种的弟兄啊，自己把逻辑当成鸦片吃，因为这个说法在他们看起来是最完满的。加尔文的预定神学是最完满的神学，这是神在写圣经、在安排救恩背后真正的蓝图，一切照着这个蓝图来运转。读圣经呢，一定要读出这个蓝图来，这是圣经里面的一条金线，一颗郁金香啊！你摸索到了之后，那做工可省事了。我们算的什么呢？照说神根本连我们去宣讲这个福音都不需要，但是神看重我们，还让我们来与他同工。只是你在与他同工的时候啊，要谨慎小心，要尊这个神的预定为大，不要顺着人的肉体啊，人的所谓自由意志啊，偷引进来一堆假弟兄。你引进这些没有预定得救的人进到教会来，难怪你教会不兴旺嘛，对不对？难怪他得救了好像没得救一样。不要再整天出去帮助人了，不要再请人家吃饭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慕道友。罗马书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更不要叫人家举手决志，带人做决志祷告，这些通通都是与预定神学相冲突的。那当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如果这真是加尔文神学的本质，那么你读到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照他们，那读着可是真舒服。您别笑啊，因为教会疲软无力，因为基督徒在世界上渐渐成为，或者说很快的成为快要消失不见的弱势团体，底下一代爱主的年轻人在受了很严谨的科学教育、逻辑思想的训练，面对教会种种爬不起来的情况，心里一直在想，主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怎么拿着这个福音好像就没有人要信呢？教会里挂名的基督徒比比皆是，我怎么服侍，怎么做榜样，怎么样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都带不下复兴，也看不见果效。当他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很快就会被这种严格的预定论吸引，一下子眼睛得开，认为他自己找到问题的症结。哦，都是灭亡人，我们的福音蒙蔽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蒙拣选，不是预定的救的。弟兄姐妹，有些肢体可能把这个当新闻听、当笑话听，但是有一些肢体可能已经看见这一个势力啊，夹着西洋的神学教育已经排山倒海而来，抓了大批年轻人的心，侵蚀到你们教会的根本了。那这个说法错在哪里？难道这么完满的逻辑还会有问题吗？哎，你如果以保罗做榜样，你如果承认保罗这个职分是为了我们设立的，那就很容易找出问题来。首先，只要你相信圣经啊，那人人都必须承认，至少这个说法落在保罗身上，你不能说他错，他这不是明明的讲了吗？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你这么去传的时候，信的人就信了，灭亡的人就灭亡了。他在基督里夸胜，他所到之处啊，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我们可不像那些其他传道人是混乱神的道的。你只要由于诚实，由于神的预定，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就成了。但是你慢点，首先我还是请您答上一章提出来的问题。在这里，在第四章的前半所说的我们与你们有没有清楚的界限？这个我们到底是指着所有后来传福音的人，无论是谁都可以往自己身上套，还是说保罗他自己这个新约的执事、外邦的使徒服侍的实情是哪样？第二，你真要把第三节、第四节的话拿来在你的服侍上用，那你得注意他是怎么进这个职分。若他怎么做，你也怎么做，而且都照着他的水平做到了，那么讲老实话，你的神学到底多么预定啊，已经无所谓了。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自动不见了。怎么讲呢？请注意啊，保罗他怎么做工，请听他自己的陈述，听清楚啊，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福音建于个人的良心。这话有没有错啊？你有没有仔细听呢？这里边的错可大了，因为我故意换了一个词儿。哪一个词？保罗不是说好在神面前把福音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是说在神面前把自己、把我这个人建于个人的良心。你什么时候可以说这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了？如果你的福音不是一个道理的福音、神学的福音，而是一个把自己建于个人良心的福音，那么你就去传你的预定论吧。虽然第五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别人不只是听你所传的是不是耶稣基督为主，别人更要在你的身上看见这个福音呢。而这个福音怎么样被看见，在这章圣经里面以及哥林多后书全书那是讲得特别清楚。从第一章他就讲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是多受基督的苦楚，就多靠基督得安慰，并且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还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怎么说他自己吗？我们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那灵后第四章他又来了，神定的意怎么样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这个福音，我们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是怎么样才能把真理表明出来呢？那首先第五节，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其次第七节，我们整个人在别人看起来应该是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怎么显明呢？清单来了啊，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重点不是在于被不被困住、失不失望，重点真的是你得为了这个你所信的福音，无论你是不是那个郁金香式的预定论者，你得到了一个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 被打倒的地步，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做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而不是传一个预定得救的福音，好像示威游行拿个标语牌一样，让人家听见这个道理，哎，愿意信的主自然会把他带到我们面前来，与我们成为一伙，其余的都是灭亡人。你再回头数数看，保罗对他自己的形容，为基督的缘故，他是明明列在幕后的，是定死罪的囚犯，是成了别人看的一台戏，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被藐视的，是处处被交于死地的，不是神学家而已啊。你要讲预定论吗？这个预定你可别忘了，这个预定你不能不是啊。对于这一个方面的预定，你若真像保罗一样身体力行，那你就与他一同夸口吧。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背这世界之神，不只是弄聋了耳朵，更是连心眼连肉眼都弄瞎了。所以你看，这读哥林多后书啊，神与我们与你们这个三角形的关系，你一定要弄明白，弄明白了就不会读错了。保罗无论讲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他从来没有偏离一个焦点，一个中心，那个焦点与中心是这样，在第十五节的开头说得非常明白，凡事都是为你们，凡事都是为你们，不是为了我们，更不是为了神学，是为了你们。哪怕哥林多教会是问题最多的，信徒最软弱的，仍然是为了你们，因为那是福音的目的，那是父神的心意。我们所传的是一个神恩惠的福音，我们所见证的，在我们身上所演算的，所表现的，统统是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为了你们，我们的职分也是为了你们。我们的职分是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归荣耀于神。关键在于你们，你们必须要得到。我们做工是要做到什么地步呢？叫这个恩惠啊落实在你们身上。因此这章的重点是一个我们已经很熟悉，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次出现的词。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话没有停在这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第三章的重点讲我们在神面前蒙怜悯所受的职分。第四章讲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你们服侍的态度，我们与你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不是做神学家，不是做教法师，不是叫人尊敬，而是什么呢？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就像这一章的讲解开头所说的，使徒的职分，那个特定的新约职事，并不是代代相传的。我们哪怕再尽一样的职分，效法他，也必须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过于圣经所记，那就成了一个自高自大的教法师，很危险的。但是另有一个职分，不单是神的命定，不单是保罗给我们做了榜样，并且我们可以把它100%的引用到自己身上。你无论怎么学，无论怎么往自己身上套，多多益善，对别人、对自己、对服侍、对教会、对福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什么？不单从话语与道理的宣讲上，不是传自己，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怎么做仆人呢？在神面前，首先要知道我们是蒙怜悯而受了职分。服侍主的人因为站在教导的地位，很容易犯骄傲的毛病，怎么样从根本之处治这个毛病，或者让这个毛病根本不发芽，那就是清楚的知道我是蒙怜悯而受了职分。保罗一生没有忘记从前他是逼迫基督的，在罪人中 他原是个罪魁。他也劝我们，尤其是这些外邦人，要追想，要纪念曾经我们怎么样与基督无关，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现在不但能信主，还能够服侍，还能够做主的仆人，那是为什么？蒙了怜悯，如此而已啊。我们外邦人没错，是在创世以前，神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按着他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重点是借着耶稣基督，重点其实不是我这个人预定得救，预定也好，不预定也好，我在神面前原是个罪人，蒙主恩，仍是个罪魁，蒙主恩，那是我所要追想，我所要纪念，我所要保持的心态，而不是说我是创世以前预定的拣选的，所以我站在这里服侍你呢，是创世以来就是预定灭亡的，所以我拿福音的照妖镜啊照照你，看吧，你不会接受，这是做仆人。在神面前，第一是要记得自己是蒙了怜悯，第二要不丧胆。什么叫不丧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上一次我们所讲的第三章里，拿自己和摩西的职分相比，一面比一面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以后到了第七章，我们还会再看见他对哥林多人说，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你既然传基督耶稣为主，既然不是传自己，那无论在什么人的面前，什么情况之下，这个不丧胆是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会不丧胆呢？仆人这个不丧胆的特质从哪里来？乃是在乎他对神的认识，绝不是那个被膨胀起来或者一鼓作气吹起来的情绪性的信心。我放胆说一些预言，或者放胆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不，你在这个职分上不丧胆，那是因为你对于神的心意有了一个根基性的明白，而这个明白呢，你不可能离开使徒们，尤其是外邦使徒保罗的教训。他替你讲清楚了，我们所看见的荣光不是摩西脸上蒙了帕子的荣光，我们所看见的荣光是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个荣光能让我们也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犹太人可以读了一辈子的圣经，你却敢跟他传福音，为什么？看见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怎样落实，看见了神荣耀的光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哪一个看见让你不丧胆？有人念了一辈子的佛，你才刚信主就敢跟他传基督，为什么？太阳已经出来，蜡烛当然可以吹熄了。这个都叫做不丧胆，这个不丧胆它的基础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三，做仆人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什么是暧昧可耻的事？怎么弃绝了呢？底下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不行诡诈，一个是不谬讲神的道理。在保罗的时代，他所说的行诡诈，恐怕与那些跟在他后头到外邦人中间做工的犹太人有关系。到目前为止，哥林多人后书已经开始给我们透露了一些情况，比如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啊，不只是一两个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这些人进来，第三章告诉我们，他可能带着别人的见信到哥林多教会，又打算带着哥林多教会的见信呢，能够顺风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其实这类的心态与做法在今天的中国也很流行，我带领多少的会众，我曾经到了多少的教会去讲道，去传福音，去国内做了多少培训，或者我有多少的海外关系，其实这些都不应该是一个仆人挂在嘴边或是存在心里的自夸。到了这封信的最后，还有加拉太书，我们更可以清楚看见 的确有不少工人进到教会来，存了一个诡诈的心，用心计来牢笼信徒，牢笼教会，好让你受割礼啊，从你们身上得些好处啊，要你们尊他为使徒，称他为先知，让他坐在高位上来教导你们呢、啊。这些都可以被称为存诡诈的心行事。你如果有这样的存心，一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谬讲神的道理。你可以说你的教导比保罗更正统，因为你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或者你是从神学院来的，带来考古学家的最新发现，某某名教授的权威解说。可是你不能够否定旧约圣经啊。如果你的教导是出于神的，那么神预先讲定的事情必然不会与你所教的互相违背，互相抵触。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就会从旧约圣经里面，从新约圣经里面拉出种种的道理来支持你的说法。那当然带进来的结局就是谬讲神的道。站在教导的职分上，谬讲神的道一向是最被神所定罪的一种行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讲法利赛人的所谓欺惑，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是法利赛人，而是因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做教导的功夫，自立为拉比，自立为师尊，不但自己瞎眼，还要做一个瞎眼领路的，让别人和他一样跌在坑里。你存诡诈的心行事进到教会里边来，那你就不可能不谬讲神的道。什么样的讲道不是谬讲神的道？很简单嘛，保罗这些书信，保罗在教会中尽的职分就是我们的榜样啊。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你不会讲，我不会讲，没关系，保罗已经替我们讲出来了，我们照着他们所教导的去教导弟兄姐妹，那也就是不谬讲神的道了。第三，仆人尽这个职分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许多了，真理和道理不一样，真理也不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念一遍，这个真理必须在你的身上怎么样啊？表明出来。这个表明甚至和你会不会说话都没有关系，你可以是个哑子，也不会妨碍真理在你身上表明出来。真理是叫人活的灵，真理的表明是我们这个人成了基督的信，用永生神的灵借着使徒的教训与工作写在心板上做成的。人看见我们，就看见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看见有宝贝放在我们这些瓦器里边，并且显明了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做仆人在尽仆人职分的时候在神面前最基本的讲究。那至于一个做仆人的人与圣徒与教会之间又有哪一些的要求呢？我们得等到下一课再继续讲了。